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周二下午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建筑物倒塌，已知至少有217人丧生，还有不知多少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地震震中位于普埃布拉州，在墨西哥城东南123公里处。墨西哥总统涅托发表视频讲话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搜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并为伤员提供医疗救护。他向失去亲人的人表示问候，并且说墨西哥分享他们的悲哀。墨西哥总统涅托说，至少有38座建筑倒塌。当地媒体报道说，市区很多地方受到破坏，电力供应中断，还有一些地方起火。墨西哥首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普通民众和搜救人员都在努力寻找幸存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总统川普向墨西哥发出推文表示支持，他在推文中写说，上帝保佑墨西哥城的人民，我们与你们同在，随时愿意提供帮助。墨西哥当局下令国际机场暂停运行，学校关闭。而不到两周前，墨西哥南部刚发生一次地震，有90多人死亡。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前两次地震之间看来没有关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首次主持联合国大会，他警告说，朝鲜核野心是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挑战。他说，今天武器扩散正带来难以想象的危险，裁军已陷入瘫痪。古特雷斯说，朝鲜挑衅性核武器和导弹试验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下，我坚决谴责这些试验。古特雷斯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定加紧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的做法予以赞扬，称此举向朝鲜领导人发出了明确信号。他警告说，激烈言辞会引起致命的误解，只能依靠政治解决方案。这是展现政治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能梦游般的走进战争。不到一小时后，美国总统川普走上讲台，发表了他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联大讲话。川普警告朝鲜说，如果美国被迫自卫或是保护盟友的话，美国除了彻底摧毁朝鲜，别无选择。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就绪，愿意而且有能力，但希望这是不必要的。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对缅甸西部若开邦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谴责。那里的持续暴力最近几周已经导致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越境逃入邻国孟加拉国。然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星期二在首都内比都发表的令各界瞩目的讲话中，拒绝对被指称对罗兴亚人进行民族清洗的缅甸保安部队公开提出谴责。昂山素季受到了国际上日益强烈的批评，指责他对时局没有表达更为鲜明的立场。昂山素季取消了本周出现联大会议的计划，部分原因就是要留在缅甸化解危机。他向外交界人士发表讲话时说，缅甸不怕国际监察，并且保证任何侵犯人权或有损稳定和谐的行动都将根据严格的正义标准得到处置。但他坚持说，指控应该有确凿的证据后再采取行动。飓风玛利亚星期二晚间到星期三凌晨袭击美属维京群岛，然后向波多黎各移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风暴风眼的外缘横扫圣克罗伊岛，玛利亚的最高持续风速约每小时280公里。气象预报说，风暴带来的暴雨会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山坡滑体。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进入紧急状态， 并且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协调救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到了住在 Riverdale 的 Stuart 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刚刚从邮箱里把邮递员送来的信取回来。
有一封县政府寄来的信，是写给 Maryland 的。 Maryland 打开信一看，是县法院让他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Maryland 不禁有点担心，因为他对做陪审员的事儿一点儿也不了解。
不过 Philip 曾经做过一次陪审员，他告诉 Maryland 能够亲身体验美国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ill, B-I-L-L, Bill 是名词，意思是账单。
Courthouse, C-O-U-R-T-H-O-U-S-E, Courthouse, 名词，意思是法院，法院大楼。
Clerk, C-L-E-R-K, Clerk, 名词，意思是职员，书记员。
Mailman, M-A-I-L-M-A-N, Mailman, 名词，意思是邮递员。
Jury, J-U-R-Y, Jury 是名词，意思是陪审团。
Object, O-B-J-E-C-T, Object 是动词，意思是反对。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形容词，意思是迷人的，令人入胜的。
Juror, J-U-R-O-R, Juror, 名词，意思是陪审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会把每一句话翻译成中文。这段课文的内容是 Robbie 从外面的信箱里把信拿回家，告诉爸爸 Philip 有他两封信，还有一封是给嫂子 Marilyn 的。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这是星期六早上10:20，今天阳光明媚。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2 letters and some bills.
邮件来了。哎，爸爸，你有两封信，还有一些账单呢。
Thanks.
谢谢。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哎，你看这个信封是写给 Marilyn 的，是从县法院寄来的。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让我看看。县书记员，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Marilyn 在她的房间里吗？我给她送去。Marilyn, 我是 Philip.
Robbie 说 ,The mail is here, 邮件来了。在这里 ,mail 是指邮递员送来的所有邮件，其中呢包括送来的杂志啊、广告或是账单等等。
账单是 bill。像房屋贷款公司啊、电力公司啊、还有供水公司、煤气公司、电话公司、还有信用卡公司，每个月呀都会把用户应该付的费列出来，然后把账单呢寄到他们家里。由于各公司的结算日期都不一样，所以家里3天2头的都要收到账单，也挺烦人的呢。
要你付账呢，那就是 to pay the bills， 你不情愿。但是这 bills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那就是纸币 ，a $10 bill， 一张$10的纸币 ，a $100 bill， 一张$100的纸币。小华，你该不会讨厌这样的 bills 吧？
那你说的一点儿也不错。bills 解释为账单的时候我不喜欢，但是 bills 解释为纸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啊。不过玉文，从这个词可以看出学英语也真是不容易。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情况下，意思完全不同。
Marilyn 收到的信是从 County Courthouse 寄来的。County 就是县 ，Court 是法院或是法庭。那 Court 和 House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意思呢还是法院。County Courthouse 就是县政府的法院。
Clerk 这个词可以指一般的职员，比如你到银行去办事。接待你的工作人员就是 clerk， 但是课文里说的这个 county clerk 不一样，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职员，而是县政府里面专门处理档案和法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书记员或者书记官。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Marilyn 打开 Philip 送来的信，果然是 Philip 所猜的，是县政府法院通知他下个星期去担任陪审员。Philip 告诉他，担任陪审员啊很有意思，可以亲身经历美国司法制度的运作。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早上好，我正在想在邮递员来之前把信写完。他走了吗？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He left this for you.
邮递员已经来过了，这是他给你送来的。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哇，看起来这么正式，是什么呢？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我看像是让你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Philip, 你对了，他们要我下星期去县法院。
Ah,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啊，好，我想你会觉得做陪审员非常有意思。
Really? 真的？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没错，担任陪审员同平时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同你的日常工作非常不一样。
Yeah, I guess so.
我想是这样吧。Marilyn 原来想在邮递员来以前把他的信写完，一看到 Philip 来送信，他就问 Did I miss him? 我错过他了吗？或者说他走了吗？ Miss 在这里呢就是错过的意思，可是这个动词啊也可以是想念，想念我的朋友，那就是Miss my friends. Marilyn 呢、啊、一看到信封就觉得有些不一样。It looks so official. 这信封啊看起来这么正式。Philip 说他觉得那是让 Marilyn 去当陪审员的通知书。A notice for jury duty.
美国法院啊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要由12个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法院呢随机的挑选一些人，由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师认可后选出12个人。被挑选的人如果和案件当事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就会被取消担任这一案件的陪审员的资格。没有特殊理由，被点到的美国公民不得拒绝履行陪审员义务。当然了，具体的程序啊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呢。
Philip 说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担任陪审员同平时每天的活动啊是截然不同的。Spend your days, 过日子，度过时光。我呢虽然没有做过陪审员，可是啊我也听朋友讲过，12个背景、教育程度、族裔和宗教还有在政治信仰都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讨论案件，而且还得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别的地方啊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陪审员，以为要用自己的假期，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能准假。 Philip 告诉他做陪审员是美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老板必须给时间。
Philip
嗯哼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Why not?
为什么不能？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我怎么能再向 Rita Mae 请假呀？我已经休过假了。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Marilyn, Rita Mae 不能不同意的。所有雇主都知道担任陪审员的责任。要你去当陪审员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
Well, what about my job?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在担任陪审员期间，你的工作万无一失，那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任何老板可以因为他的雇员去法庭做几天陪审员就把他解雇。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I was on a jury once.
啊，我做过一次陪审员。
Oh?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那会儿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正在放暑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Marilyn 谈到做陪审员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说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做。这可能是他的真实想法，因为他怕老板不准假。他不知道担任陪审员是法定义务，不需要请假，老板呢也不能不同意。
Philip 对 Marilyn 说，他的老板不能阻止他去做陪审员。Rita May can't object. Object, 反对，拒绝。反对什么就要在后面加上 to. Object to something. Philip 要是说完整的句子的话，他就应该说 Rita May can't object to your serving as a juror. Rita May 不能反对你去做陪审员。
Philip 说的对，美国法律啊，明文规定，任何雇主非但不得由于雇员担任陪审员不上班而把他们解雇，而且啊，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资要照付。美国人啊，不管是家庭妇女还是公司的 CEO， 谁每天手里都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做，但是他们在担当起陪审员的时候可不含糊，不但要放下手头的事情，而且分析起案情来啊，可认真了。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Marilyn 请 Philip 讲讲当陪审员是怎么回事。 Philip 说，亲眼看到美国法律机制的运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当年啊，差点就放弃学医而想转学法律呢。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给我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啊？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他们说那个男子偷了钱，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陪审团认定他有罪，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案件。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你觉得有意思吗？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那简直太吸引人了。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看过法律体制的运作。哈哈，有好几天我甚至想从医学专业转到法律专业呢。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我很高兴你没有转专业，你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
Well...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在一个星期内，我也是一名相当优秀的陪审员，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我肯定你很优秀，Philip。谢谢你跟我讲你担任陪审员的经历，我不再有顾虑了。而且啊，我想担任陪审员会很有意思的。
我对陪审团的了解呀，还是我邻居告诉我的。但是 Philip 是有亲身的经历，而且还把一个偷钱的人定了罪。定罪英文是 find guilty， 比如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有罪。认定无罪呢是 find not guilty。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无罪，就是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not guilty.
说到定罪啊，美国司法呢，采取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以前，被告必须要被视为无罪的。
在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啊，法官会要求陪审团必须拿出一致意见，否则法官会宣布审判无效。这12名陪审员的意见会决定被告的一生，甚至生或死。
所以咯， Philip 才会说 It was fascinating， 太有意思了。 Fascinating 的意思呢是吸引人，引人入胜，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感叹词。 At work， 在一般情况下 At work 就是指在工作。 Where's Sheila? She's at work? Sheila 在哪儿？她在上班吗？或者她在工作吗？但是 Philip 说的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就不可能是法律体制在上班，而应该要翻成法律体制的运作。
Switch S-W-I-T-C-H Switch 转换转变，从什么换到什么，或者从什么转到什么，就是 Switch from A to B。 比如Elizabeth switched from literature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her graduate years. Elizabeth 读研究生的时候从文学专业转到国际政治专业。
Marilyn 在了解了做陪审员的情况之后呢，觉得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不再担心了。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Anymore 是不再、再也不的意思。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Philip think the letter to Marilyn was about? He thought it was a notice for jury duty. Was Marilyn excited about being called for jury duty? No.She was worried that she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it. Can American companies fire workers for being on jury duty? No, nothing can happen to one's job whil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Why did Philip know so much about jury duty?Because he once served as a juror when he was a medical student. What did Philip think of his jury experience? He thought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一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周二下午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建筑物倒塌，已知至少217人丧生，还有不知多少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地震震中位于普埃布拉州，在墨西哥城东南123公里处。墨西哥总统涅托发表视频讲话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搜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并为伤员提供医疗救护。他向失去亲人的人表示慰问，并且说墨西哥分担他们的悲哀。墨西哥总统涅托说，至少有38座建筑倒塌。当地媒体报道说，市区很多地方受到破坏，电力供应中断，还有一些地方起火。墨西哥首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总统川普向墨西哥发出推文表示支持。他在推文中写说，上帝保佑墨西哥城的人民，我们与你们同在，随时愿意提供帮助。墨西哥当局下令国际机场暂停运行，学校关闭。不到两周前，墨西哥南部刚发生一次地震，有90多人死亡。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前这两次的地震之间看来没有关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首次主持联合国大会，他警告说，朝鲜核野心是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挑战。古特雷斯说，今天武器扩散正带来难以想象的危险，裁军已陷入瘫痪。古特雷斯说，朝鲜挑衅性核武器和导弹试验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下，我坚决谴责这些试验。古特雷斯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定加紧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的做法予以赞扬，称此举向朝鲜领导人发出了明确信号。他警告说，激烈言辞会引起致命误解，只能依靠政治解决方案，这是展现政治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能梦游般走进战争。不到一小时后，美国总统川普走上讲台，发表了他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联大讲话。川普警告朝鲜说，如果美国被迫自卫或者保护盟友的话，美国除了彻底摧毁朝鲜别无选择。川普嘲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火箭人，他指的是金正恩，火箭人自己和他的政权进行的是自杀使命。川普说，美国已经准备就绪，愿意而且有能力，但希望这是不必要的。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在联大讲话中建议联合国安理会派代表团前往平壤与金正恩接触。今年1月1日就职的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他还提纲挈领地谈到了国际社会面临的其他威胁和挑战，敦促寻求多边解决方案。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对缅甸西部若开邦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谴责。那里的持续暴力最近几周已经导致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越境逃入邻国孟加拉国。然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星期二在首都内比都发表的令各界瞩目的讲话中，拒绝对被指称对罗兴亚人进行民族清洗的缅甸保安部队公开提出谴责。昂山素季受到国际上日益强烈的批评，指责他对时局没有表达更为鲜明的立场。昂山素季取消了本周出现联大会议的计划，部分原因就是要留在缅甸化解危机。昂山素季向外交界人士发表讲话时说，缅甸不怕国际监督，并且保证任何侵犯人权或有损稳定和谐的行动都将根据严格的正义标准得到处置。但是他坚持说，指控应该有确凿证据后再采取行动。他说，缅甸政府的意图并不是要推卸责任或不管不问。飓风玛利亚星期二晚间到星期三凌晨袭击美属维京群岛，然后向波多黎各移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暴风眼的外缘横扫圣克罗伊岛，玛利亚的最高持续风速约每小时280公里，风暴的暴雨会危及生命，带来的洪水还有山体滑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呢，中俄两国海军将要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以及鄂霍次克海海域来举行2017年的第二阶段海上联合军演。在朝鲜紧张不断升高的时刻，中俄这次的军演吸引了许多西方媒体的关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呼吁中俄对朝鲜采取直接行动，遭到了两国的拒绝。到底中俄在朝鲜问题上打着什么样的算盘？与此同时，中俄海军从2012年开始不断地在全球敏感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它的目的何在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中俄之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亲密关系的背后是政治经济的相互需求，还是为了联合抗美在抱团取暖呢？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 Dr. Richard Weiss， 欢迎您。
谢谢你邀请我到这里。
第二位呢，通过我们的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陈刚，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怀兹博士啊，您是对中国问题、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那么这一次的中俄军演，它的地点，很多人觉得对此表示存疑，因为它日本海域就在这个朝鲜半岛旁边。在现在朝鲜半岛因为这个导弹试射还有核试验不断发生，这个紧张不断的在加剧的时刻，为何中俄两国仍然选择在这个地点来举行军演呢？
Right.
是的，那么对于这些近几年以来的那个海军的军演都是在一些敏感的地点，我们认为是敏感的地点。那么这些军演的第一阶段现在在开始，是在夏天的波罗的海进行的，当然那个是俄罗斯和北欧是一个有争议的，然后他们就是说中国派海军到那边就是说是一个挑战，而且让这个俄罗斯到南中国海他们是在发出一个信号，说他们支持中国，他们同意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各自的舰队放在有的敏感的海域，比如说波罗的海或者地中海，虽然这些地方是热点，但是向外界证明中国和俄罗斯哪怕是在有冲突的地区有充分的准备合作。
嗯哼，那么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中俄的军演不断在全球进行，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怀兹博士说了，在南中国海、在地中海，还有今年七月份在波罗的海，为什么中俄之间要这么密集的在这么多的敏感海域，而且都是举行首次的军事演习呢？您的看法？
应该讲，首先这是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标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中俄这个海上的这个军演，这次在这个日本海这个海域它有明确的一个针对性，也就是说双方希望表达这个在日益紧张的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升温的这个背景下，双方有意愿进一步加强这个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俄这个在后冷战时期在这个地缘这个安全战略方面呢，它有很多合作，包括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这些框架内的合作，这次扩展到这个俄罗斯认为的这个它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个联合军演，其实表达了俄罗斯这个向中国示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在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迫，双方有意愿这个放下一些意见分歧，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是，您刚刚陈教授，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针对性，这也让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西方媒体非常关注的，就是这是不是代表中俄未来在军事合作上，它的针对性的目标到底是指向谁？您的看法呢？
应该讲的话，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战略对手，从传统上讲应该是美国，某种程度在东亚地区也包括日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军演它其实是在日本海域，当然了，这个我们要看到现在这个由于北韩它这个核试验也某种程度触怒了北京，所以呢也可能这个潜在的也包括对北韩的某种的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总的来讲，由于它是在海上进行联合军演，它更多的应该是防御这个海上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怀兹博士您的看法。刚刚我提这个向陈刚博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中俄这次的军演，刚刚我们也提到也有它的针对性。我们的驻日本的特约记者也表示，日本方面对于这次的军演也非常的关注。那么您的看法就是中俄这一次在日本海还有鄂霍次克海海域的这场军演，它的假想敌到底是谁？
Right.
是的，那么这些军演有数个目标，在基本的层面，他们会改进这些舰队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海军大国，以前这个数个世纪之前也是一个海军大国，但是海军中国海军从这些联合军演会学会的东西比俄罗斯海军学会的东西更多，就这会改进他们联合行动的能力，但是呢他们不太可能会就是说联合海军行动，因为我们很难看出来他们共同打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也可以发出信号，他们就是在证明他们彼此的支持，他们也向北约、日本和美国说俄罗斯和中国是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一些有争议的地区合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学术人士会很公开的讨论说我们是在证明我们都是协调一致的，但是很多政府都会说不是，这不是针对任何的第三方，他们就是明白这是为了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这区别于他们的陆上的军演，他们陆上的军演是更有结构的，不是那么有争议的，但是他们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海军是在向我们发出很多信号。
是，你刚刚提到了发出了信号，我们也知道在朝鲜问题上，中俄两方的这个立场一直以来，不管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在有关制裁方面，在很多的方面都被认为是在与西方唱反调。那么当然了，这一次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连串的对朝鲜的制裁上确实投下了赞成票，可是呢，在某些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在上个星期朝鲜再次发射导弹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当时立刻点名了中国、俄罗斯要采取直接行动，那么北京跟莫斯科呢立刻就加以拒绝了，但是蒂勒森国务卿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他在星期天在参加美国 CBS 面向全国节目的专访的时候，他再次提到他所谓的要中俄的直接行动是什么。那么蒂勒森国务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石油供应国，过去中国也曾经切断过对朝鲜的能源供应，所以我们要求中国利用这一点来影响朝鲜。至于俄罗斯方面呢，这主要是劳务进口，俄罗斯有超过30,000名的朝鲜劳工，他们的工资都被送回到平壤政权了。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现场的怀兹博士，就您对北京、对莫斯科的了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在蒂勒森国务卿要求的这些方面做出任何的让步或做出任何的行动吗？
关于这个朝鲜或者韩国的关系，不一定是就是说敌对的，有合作，既有合作，又有这个敌对的关系。至于韩国呢， 这三个国家都就是通过了一些针对朝鲜的制裁，他们发出了很多声明，他们呼吁朝鲜不要试射导弹或者核武器，这是真正的，因为中俄担心这些试射会把韩国和美国就是说趋向到一起，也会强化日本的力量，他们有可能会认为这些也会削弱他们的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可能认为情况可能会比现在糟糕，特别是中国很担心就是说替代的一个方案是这个朝鲜的朝鲜的政府的瓦解，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统一的韩国，这样的话那个美军可能会留住，那么中国和俄罗斯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很担心的。那么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徘徊，那么几年前中国可能准备认为一个统一的韩国比现在的状况更好，但是由于现在中美的紧张关系他以及关于导弹防务的与韩国和日本的那个紧张关系，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缓冲的一个国家，这个朝鲜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这样的话美国可能不会那么专注于中国和俄罗斯，也会允许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任何一方都不是一个好的局面。这是一个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一个关系，而且最近几个星期这冲突的色彩就更加明显，这有可能会改变。
是，那么我想继续我们请我们的陈刚教授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怀兹博士的分析，有好有坏，有合作也有冲突，那么您认为到底中俄两国在面对朝鲜问题这样的一个挑战上，两国到底是持着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打着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因为在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赞同了这个可以说是妥协版的制裁草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样的一个请求，到底中俄两国是如何在看待朝鲜问题，他把朝鲜问题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筹码吗？
应该讲中俄这个从传统来讲一直把这个朝鲜看作是这个制衡美国还有美国在这个东亚地区这个战略联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砝码，所以呢这个中俄之间呢他们有其实他有一个默契，也就是说他希望这个一方面呢朝鲜不要这个过分的这个触怒这个美国，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呢这个能够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希望这个朝鲜政权金家政权突然的这个瞬间的垮台，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这个中俄之间呢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希望维持一个微妙的一个现状和平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这个军演呢我认为它是有震慑这个美国国内这个强硬派希望立刻对这个北韩这个动手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域啊其实它是以前这个俄罗斯潜艇活跃的一个海域，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潜艇它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威慑手段，它是可以携带这个远程导弹甚至是核弹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次军演可能有这个双方在这些包括我潜艇方面合作的一个可能，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有这个战略威慑的一个作用，也就是希望目前仍然是希望和平解决这个朝鲜核危机的这样的一个企图。
是，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呢在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么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刚刚提的其实就是陈刚教授您刚刚所说的，他想要问的就是在朝鲜核力量日益做大的当下，这一次的中俄联合军演是为了防止朝鲜的挑衅行为进一步升级，还是为了防止美韩对朝鲜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所做的阴影之举？那么刚刚陈刚教授的说法就是这，您的看法就是这是为了震慑在美国的一些强硬派对这个朝鲜展开军事行动的一个准备行动啊。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陆陆续续其他的网友提到了，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认为所谓的中俄联盟军演从俄国的角度是暂时的经济政治的需要，而从中国角度考虑呢主要是为了联合抗美， 但是这个中俄联盟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从中印洞朗对峙就证明了俄罗斯绝对不会为了中国去冒险得罪美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论点，稍后我们也可以请两位现场的嘉宾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江婉汪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的是，中俄军演会不会给朝鲜一个错误的信号，那就是认为中俄仍然会像60多年前朝鲜战争那样来支持朝鲜，从而使朝鲜更加的肆无忌惮来发展核武和导弹技术呢？我想先请陈刚教授来谈一谈，这是不是会给朝鲜一个错误的信号？那么另外一方面，中俄之间的合作是不是真的是不堪一击的呢？
我认为他这个刚才我也讲了，他其实是有多重的震慑目的。一方面他是有震慑这个美国甚至包括日本这些盟国的这个希望，另一方面他其实也是对北韩发出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你也不要继续再玩火下去，因为中俄之间他们是这个是有底线的。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这个你看这个军演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其实它包括了这个海上的一些救援和维护这个海上经济通道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有这个以防万一这个战争不可收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预防性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它不会给北韩一个错误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你可以继续玩火下去。
嗯哼，是。那么我想请我们的怀兹博士谈谈您的看法，这一次的中俄军演有没有可能给朝鲜一个错误的信号？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俄之间的合作到底它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强？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最近与白俄罗斯举办了一场所谓西方2017的这个联合军演，那么让很多人认为说俄罗斯的这个主要针对目标就是美国，有很多人说是否有可能中俄甚至白俄罗斯将来会组成一个类似当年的这个华沙组织公约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一个联盟来对抗西方国家，您的看法？
是的，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些问题都问得好。这个俄中的军事关系有三个基石，其一，以及最主要的就是军售，武器的那个军售。那么近20年以来，俄罗斯把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卖给了中国。原先这些武器是就是说苏联生产的，然后俄罗斯就说留下来了，然后中国想要补充它的武装力量，但是较为近期的他们是很发达的一些系统，俄罗斯一个很高级的那个战机，一个高级的地对空的导弹，数个系统，因为现在中国人可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第二个基石就是这些军演那么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有地面上的每年进行一次的路演，以及海军的军演。那些陆上的军演一般是与其他的国家进行的，也有一个更为广泛的一个安全的对话。我们在那个纽约会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官员会共同的那个发表一些关于韩国或者朝鲜的一些声明，但是他们的关系不像华沙的那个公约或者北约甚至日本与美国或者韩国和美国不是那么亲密，他们不会在对方的国家驻兵，他们也没有一个联合的部队，我很难以看到他们会如何在战争时联合打仗，除非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小的一个战争，比如说要平反中亚的一个战乱。但是最后呢，中俄都有很复杂的军演，他们一般都会用自己的这个兵力进行。那么现在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的西部在进行一个军演，所以它叫做西方的军演，而且中国会自己进行一些军演，比它与俄罗斯进行的军演大得多。但是在西方这些俄罗斯和中国 共同进行的军演会更加吸引西方媒体的关注，但是其实中国在其本土上进行的军演就规模更加庞大。
好的，我们现在从这个纽约联合国总部传来的最新画面，我们看到了现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呢，这个致辞，相关的各国领导人致辞已经展开了。那么川普总统预计呢，可能会在稍后10点钟左右进行他在上任8个月以来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首场演说。那么稍后在川普总统展开演说的时间点上呢，我们将会及时的为您来插播有关于他的川普演讲的这场首场联大演说的相关内容，也请您持续来锁定 VOA 卫视。那么现在我们持续继续我们的中俄军演的这个相关探讨。那么听到刚刚两位专家就中俄的关系也做新一层的这个更进一层的这个分析之后呢，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观众朋友也提出了看法，但在电话线上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现在有一位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先来听听张先生怎么说。您好，请说。
这个美国很强大，在世界上显示了很强大，俄中联合军演的话，它实际上是一种很心虚的表现，中国和俄的都是很害怕的，尤其是俄罗斯很害怕，他拉着中国，中国也拉着俄罗斯，这是狐假虎威，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我觉得他们那个这两个国家都是一种很害怕的一种感觉，已经感觉到美国的那个威慑，美国的那个不是有那个叫上帝之战已经上天了吗？所以说中俄已经感到很害怕了。谢谢。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提供您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现在在网络线上呢，也有一些网友他们的看法是，这位署名叫李斌的网友呢，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海军大国，但是海军实力还不算超强，航母只有一个。俄罗斯呢是海军老牌强国，和俄罗斯演戏可以在一定方面促进海军的发展。比较大陆的陆军除了保家卫国之外是无法跑到其他地方的，发展空军和海军才是王道。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Alex 廖的网友，他认为呢，中俄的军演对中国而言是要打造蓝水海军，需要去各海域演练，对俄罗斯来说呢，需要演练准军事联盟，所以中俄两国选择该海域是应对韩国倒向美国部署萨德的警告，要对韩国产生三明治的夹击效应。中俄两国对朝核反感，但是还谈不上要去遏制朝鲜。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钦定的魔法师，这位网友他说，我个人认为中俄军演和最近的朝核问题关系不算太大，因为中俄总是联合军演，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美国，制衡美国就是两国的共同利益。那么谈到了这一点，我想继续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评论的是，我们注意到就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在美国一份保守派媒体叫 National Review 国家评论，这份媒体呢，它特别提到了中俄两国结盟的背后因素。那么它以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照片，就是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还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合照，那么标题上显示呢，这两人是朝鲜金正恩的贴身保镖。那么下面的标题则显示说，朝鲜的核问题仅仅是中俄对抗西方的战略的一部分。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标题还有照片来做一个凸显，内文里面也大致的强调，就是说尽管现在全球进入到一个后冷战时期，但是中俄的结盟与西方的对垒看来仍然是在持续下去，他甚至以一种所谓的新的冷战时段来形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有2分多钟啊，稍后我们就要转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这个各国领导人的发言，特别是川普总统的首次联大演说。不过我们在这2分钟内，我们想请两位专家再跟我们谈谈，同样我们聚焦这次的联合国大会，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俄罗斯的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来参与这次的大会，那么各方的分析还有臆测也很多。我想先请陈刚教授1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应该讲现在离这个中共召开19大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
是
所以习近平当前他的最主要的这个任务是确保19大的顺利的召开，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国内应该是个国内优先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不参加今年的联大我认为是情有可原的。
嗯哼，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为什么普京决定这一次不来到纽约参与这次的大会？
从普京的角度的话，我个人感觉他是跟现在朝鲜问题紧张有很大关系，因为他现在不希望联合国成为一个向各方向这个俄罗斯施加压力 希望俄罗斯对朝鲜进一步这个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他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避免这个场合。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有关中俄军演以及中俄亲密关系的背后相关的讨论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理查德·怀兹博士还有陈刚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探讨的题目是人民日报盛赞反腐，这是不是王岐山功成身退的讯号呢？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样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